躲避耶和华的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2月17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躲避耶和华的人》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217，历时1小时34分钟。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今天下午我们很高兴，有着荣幸再次聚集在一起。主啊，唯独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慕这个时刻，这时我们又能站在你的百姓面前把这信息传讲出去。我们的确感到在这个时代这个信息是何等的迫切。你已经赐给我们这几天的时间，亲爱的神，我们祈求你怜悯的手放在我们身上，引导并带领我们。主啊，把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看到广阔的田野，庄稼已经发白成熟了，也知道谷粒脱壳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亲爱的神，我们祈求你脱去包在我们外面的麦壳，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把我们摆在神儿子的面前，成熟归入神的国。祝福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祝福每一个祷告，主啊，应允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拯救所有失丧的人，把那些在外面游荡的人召回到永生神的家里，进入团契中。神呢，我们祈求你医治来到这屋檐下的每一个病人。主啊，求你应允，愿这些聚会结束后在我们中间不再有软弱的。亲爱的神，在这时代我们这些宣称是被呼召出来的教会，还有世界各地那些从巴比伦出来一同有份于这末世奇妙交通的人，我们共同祈求神，愿你以这样的方式祝福我们的心。主，我们真是饥渴，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把这世界的一切事都倒空了。主，我们已经放下了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父，我求你悦纳，愿我们在聚会结束后能比我们进来时更充实更坚固，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今晚是我很大的荣幸，那我等候今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前几天我告诉妻子，我说我很焦虑，一直在等着回到这个帐篷来。那我有其他的朋友，当然在世界各地我都有朋友，但在这个帐篷是非常特别的。神赐给我地上的生命，我就是从这里的尘土造的。我想主若迟延，我就埋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当主来时他也必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找到我。但我想到杰弗逊维尔时似乎有些什么事儿。那天我很孤独，我对妻子说，我说我想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家，那应该是那些人在为我祷告吧。我说那我知道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去举办几天的聚会，那看看能否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也许他要我们知道什么。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大最重要的题目就是结婚与离婚。那哪里有一个问题，哪里就必定有一个答案。如果没有答案，就不可能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必有一个答案。若是主的旨意，我想星期天早上要传讲这个题目。那我想明天晚上我们是要到那学校叫什么来着？远景礼堂，叫什么先生？远景初级中学。那多少人知道他在哪儿？那我想他们会做个标志，对吧？那边的就，那他离这儿大约只有大概有1公里多，那里会有一个标志，你们从这条路往后转，那是一很漂亮架高的楼，有很多的座位，还有放胳膊的地方可以让你做笔记，那把你想写的东西都记下来，那我肯定你们更喜欢那里。那聚会时你不用像在这个帐篷里那样拥挤， 那那里有很多的空位，也有很多的车位。那我想学校有一些规定需要我们认可并遵守，那要到六点半才能进场，对吧？什么时候合适？我相信六点半到那里是个好主意。那他们在城里有另一个能容纳6000人的礼堂，那要是我们做得不错，哪一天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去那个礼堂举行一次大型的聚会，也许在今年夏天的什么时候，那在我从海外回来之后，那所以我想我们会有座位容纳的，那里能容纳多少人？4000人，那所以叫我们会有很多的空位，那不用着急，那六点半过去就行了，那这样每个人都能在那个时间进去，那大家一起过去，那我肯定你们都会有个好位置。那那个礼堂是这样高起来的，你可以在那里写呀、做笔记等等。那若主愿意，那聚会就开始。那我想到今晚星期三晚上有祷告会，那这地方已经挤满了人，所以我想或许我们最好明天晚上开始。那我们租用了礼堂，那想到万一我们这里人太多了，就可以上那里去。那我想最好上那儿去。那你觉得怎么样，那位弟兄？那明天晚上我们上那里去行吗？那多少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呢？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位子，那礼堂已经租下来了，那是这教会的一些弟兄付的，那一个晚上要花我们$50，那是非常，那希望每个地方都能租到这样的礼堂，一个晚上$50就能租到这种的新房子，很好的讲台，那能容纳很多的人。那当然我想我们要收取奉献，我们不想让那些弟兄自己出钱，我们会再付给他们的。但当我们的费用等等够了以后，我们就停住，那不再收取奉献。那如果有陌生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规定，那绝不请求或乞讨逼人拿钱出来。我们传递奉献盘，那这是一种宗教的行为。那我试过几次，那一点也不传递奉献盘，但没有用，因为奉献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的义务，不管它是一毛钱或多少钱或一分钱都是一样。那你们记得有一天耶稣看见一个穷寡妇经过那里，财主们正把他们的许多钱财投在银库里，那这个寡妇走过去，那身边或许还带着几个饥饿的孩子，他把所有的3个小钱都投上了。耶稣说，谁投的最多呢？那我想如果是我站在那，我会说，姐妹你不用投钱了，像我们这有很多钱了。但耶稣没有阻止他，因为他知道在他前面的道路上他有更大的福分赐给他，那最终他拥有了他所要去的荣耀的家。那耶稣没有阻止他，他让他把3个小钱都投上，因为这是他愿意奉献。那一个寡妇仅有3个小钱维持生活，他要靠这钱养孩子，他甘心情愿地奉献出来。所以你看，当有人想要施与时，你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去做。那但是，那我想到人站在这里说，他们说谁要给50元，谁要给20元？那我想，那你这样做，说明你很不聪明。那我认为，如果人们知道需要花钱举办一个聚会，那我从不让经理这么做。那我说什么时候你要这么做？那就是我该打道回伯纳汉堂的时候了。那所以我们不想那么做。那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传递奉献盘，那使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宗教的聚会。那所以他们每天晚上可能会传递奉献盘，那像这样说，那像我们现在要收取奉献，那聚会结束时他们会传递奉献盘。那如果主愿意，每个晚上我们都会聚会。那我想主已经把要给教会的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放在我的心里，我这几天一直在祷告。那我不能进入这里，因为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那是非常伟大的事。那我渴望把这些事告诉你们。那我想这些主题中最重要的，那比如说人们一直打电话来问，那就是关于结婚与离婚的事。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题目，那我不知道要怎样来传讲它。那我就上山去祷告，主临到了我。那我知道凭我自己我找不到答案，但神把它赐给了我，那我现在得到了，神已经把正确的答案给了我，那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我还不知道很确切，那也许星期天，那我可能要请我们的姐妹们不要来聚会，那我不知道，那就要看已婚的妇女是否想跟他们的丈夫一起来。 那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真理的事是非非都要说出来，所以我们绝对要用主如此说把它摆出来，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就会知道这就是真理，那我要依靠神而去做。那前几天我来这儿的旅馆吃饭，那经理他们正在等候着你们大家，那他们说那行，那我们那有个招待走上来说，这个人说这星期我这星期要出来真好，那又说接下来两个星期他们来这儿有聚会篮球赛或什么的，那他说伯拉罕要下来这里主持聚会，那我要给很多人提供吃的，那就在农场之家，那在这上面的某个地方，那他们确实很好，那我很感激你们大家，那因为他们肯定不会随口夸你们的，那那天早上农场之家的经理碰到我，那我从亚利桑那赶来，那约两点半才到，那他说伯拉罕弟兄，我听说你要来主持聚会，那我多叫了一些人来帮忙，他说我想说件事，到这来的那些人他们绝对是不错的人，那我对这件事，那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好，那你瞧，因为说到底我觉得你们是我的羊，那应该说是我的孩子，那因为小羊是指山羊，而不是你们不是山羊，你们是我的羊羔，那这样说好了吧，你们是主的羊羔，是他让我来喂养你们的，那我相信是主让我做这些事儿的，那我们就要上路了，那关于结婚与离婚，那这是七印揭开以来我就想传讲的主题，那你知道一切的奥秘，圣经中的一切奥秘都在七印揭开后显明出来了，那我现在想，那我越来越老了，那我想我最好还是把它录下来，那即使我发生了不错，那么教会会知道，那想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主会说什么，那所有这些主题看起来那都很严厉，那我想借着主的帮助，那我要竭力对你们传讲，那这样若发生了什么意外或在主来之前我刚好走了，那你们就可以有录音带了，那我想我们有一些新的书要发行，那我看到威尔姐妹，我不知道李博士在不在这里，威尔姐妹她在这吗？那他可能在会中呢，我没看到他。哦，有了，他在后面。那威尔弟兄写好了一本书。那我想，那我相信他们今天说是两本，威尔弟兄是吗？你现在有两本吗？是两本。那我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那让每个人都能够拿到一套。那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我搞错了。那七个教会时代那已经搞完了是吧，威尔弟兄？那现在正在印刷，那我知道你们都想拿到书，因为书中回答了你们心里的许多问题，那在这之后，那我们打算把七的启示印成书，那你知道让每个人都能照着他们所能理解和查考的方式去读，那我想当书写出来后，那首先我们照着磁带上所讲的那样记下来，那你知道那传讲一篇道是一码事儿，但写本书是另一码事儿了，那我就像我刚好讲到一个主题，我对你们讲了，你们也明白了，我说到古蛇的后裔，那如果读那本书的人把这些拿出来，就不知道古蛇的后裔到底是什么，像他们不会知道的，那如果是信息刚好传到像普林斯顿这样的地方，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那所以我请威尔弟兄来帮助我做这工作，那既保持同样的思想，那又符合语法的要求，那我想我的语法对他们来说太奥秘了肯定的，所以威尔弟兄在这点上确实做得很好，那在这方面我想，那我们宝贵的弟兄一定获得了多一些的灵感，那他说他打算自己写几本这方面的书，那所以他写了一本，那我相信是叫做二十世纪的先知，那另一本是老李家教会，我想大概是这几本，那基本比利告诉我，我相信那今天会有几千本书送到这里，那是有人从德克萨斯带来的，那所以他们会到这儿，那我想不管是什么书他们都会通知的，那我想有人赞助了他们，我不敢肯定，那如果是这样的，这些书就会免费发到你们手中，那我们希望你们能喜欢它，那如果你们喜欢，就请跟后面的威尔弟兄握握手，告诉他你们很感激他。那我自己还没有读过，如果我读过了，可能我会因此改变主意的。所以这星期我一有机会就要尽力去读一下。那这是礼拜三的晚上，那我们的聚会明天晚上正式开始。但是我想我想到我在你们中间，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这儿，那我在家里就待不住。 那就好像是你知道，好像是你来了亲属，那你知道你就跑到巷口去迎接他们。那你知道我，所以我就跑出来欢迎你们来杰弗逊维尔。那所以上个星期我在啊，不对不起啊，是三个星期前我回到家里，那我出去想要休息一下。那之前在亚利桑那参加了几个聚会，我回去想要休息一下，就去打猎了。那我打到了啊亚利桑那州创纪录的山狮，那我在林地里追他追了20多公里才打到他。那后来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那是我当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想要看看这些事儿是怎么发生的。那主赐给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到那里待上几个月。那还有孩子上学的学校，那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想吉姆·波尔今晚也在这儿，那或许他的父亲老吉姆也在这儿。那时我们一块上学，那我记得我坐在那里，我穿得破破烂烂的。那穿着那网球鞋，那指头都露在外面，那向这个人借张纸，向那人借支笔。那我过去老爱写诗，那今天下午的太太在这里让我背诵词在里，那首写我的老福特车的诗，那你知道那是一首好诗。那他说现在应该把它寄给福特先生，我说那是写到家了，那前轮咯咯叫，后轮擦擦响，转动起来好像中国的七巧板。那我总是说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梳好四个轮胎，用力转使它发动，然后上车。那我说那只要当我开车上山时，那车开得很慢很慢，那一边说我想我能，我想我能，我想我能，然后开到另一侧我就说我以为我能，我以为我能。我们就是这样上山的，那好像天路历程里的一样。那我写了一首这样的叙事的小诗，那我这样写道，那我想一想，那我当时到12岁，那前几天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峡谷，想起那只狮子就要摆在我的书房里，我透过玻璃窗看出窗外，便想起了这首小诗，于是我回去把它找出来。那好像是这样的，那只要想一想，你相信神在一切的灵感中吗？神也写诗歌，你相信神在歌中吗？耶稣这么说的，他引用大卫的诗篇。你知道大卫在诗篇中怎么说的吗？那你知道吗？那看到主钉十字架的事儿，大卫在诗篇22篇中写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瞧，那是一首歌，那诗篇就是诗歌。那在这首诗里边所，那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用一张借来的纸写的，我说我孤单，哦，我多么孤单，远离西南部，在那里影子投在山峦的深处，我能看见潜伏的郊狼在紫色的暮霭中，我能看到大灰狼在长角牛吃草的地方叫，在峡谷的某处我能听见狮子哀鸣，在亚利桑那一带的卡特里纳山谷，40年后我坐在那个峡谷中，那只狮子面对面看着我。哦，神的，在河的彼岸一定有一块地，朋友，他一定在那边。却有太多的事想到他了，这些东西都不是神话，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是事实。我很高兴今晚在这里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我期待与他们在那边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里不再有疾病、死亡或离别，那些旅行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那我想，如果一堂聚会缺少读神的道并做一些的讲解，那就不是完全的。那位弟兄，我刚刚才到这儿，那比如说你要我讲道，那位弟兄是这样吗？那我可能太想当然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那你知道，那你们要献唱的人，那你们要唱的时候呢，找一下那位弟兄，然后就上来唱。那有大约半个小时的准备，然后我们就深入到真正的信息中，那看看我们能不能明白主教做什么。那我只来依靠他，那我相信我们拥有真理，那对这一点我绝对的信服。真正的麦子绝对会脱离这个麦壳的。那你瞧，那你看明晚，那我可能会拉开序幕讲一点，那麦壳是怎么脱离麦粒的，但麦粒必须在阳光的照射下成熟。那这也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朋友，留在神儿子的同在中，一直到我们这一小群人成熟归入基督，成为他桌上的饼。这就是我想要做的。那我们已经朗诵了诗啊等等的，那在我们传讲这道之前，让我们再次祷告，然后要讲一个题目。亲爱的耶稣， 求你尽管帮助我们，在我们做这些祷告时，我们等候你，我们祈求你主啊，愿你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柔和，把一切的外壳荆棘和棘藜都挪去。主，让神祝福的日光照在这道上，愿我们有一个伟大的聚会，直到我们中间再也没有得救的人。愿所有的孩子都进入神的国，那些还没有领受圣灵洗的，父愿他们领受。主啊，愿我们在这个时代所该知道的一切伟大奥秘都向我们揭开，使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神，使我们知道如何的行事为人，如何的纠正自己，又如何使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受到道的锤炼，叫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快来的这个时代该如何的生活。主啊，今晚当我读你话语的时候，我可能因为受教育有限，有些字儿我可能读不准，可能读成别的字儿，但主神呢，唯独你能把经文上下串联起来，你是唯一能行这事儿的，人没有办法做到。主啊，这些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求你每晚把隐藏在你话语中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照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去活出基督信仰的榜样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有圣经的人，那我要你们翻到约拿书。那我们常常说讲到这个约拿，那说的是个冷淡退后的人等等，但我总是为约拿说话，我不相信约拿是冷淡退后的人。那我不相信这样，那我相信那是因为，那我们有时这么说啊，他是个约拿，但是我已经用另一种方式讲过这一点，那讲到我的约拿，那以及等等的这些事是怎么讲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这简直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结局，一个躲避耶和华的人。这就是我要讲的题目。那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一点，约拿，那我相信约拿做这件事儿，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约拿他是个犹太人，他被吩咐去外邦的城市向他呼喊，他认为自己不会被人接受，因为外邦人可能会想这个犹太人跟我们有什么相干的。但你瞧，另一方面，那这一点让我们明白一件大事儿，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是万人的神，他只是拣选了犹太人。犹太人被称作是神的选民，他们蒙拣选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原因，那这个原因就是神要赐给他们律法，但他们守不了律法，神就借着他们显明的律法是守不了的。如果神是公义的神，而律法要求公义，但律法中没有恩典能把人带出来，那律法不付任何的赎价，但律法把我们圈在他以下，需要恩典来付清这个赎价。那约拿这一位圣经中的被称为小先知，那他在这里蒙神呼召往尼尼微大城去，那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样板，我们每个人总是在躲避某样东西，我们逃避麻烦，我们逃避责任，我们都有这么做的倾向，那跟我们必须站稳正视一件事比起来，那我们更有逃避的倾向。那瞧，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在逃避，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有逃避做工的倾向，我们不想干活，有些人只想不做工也能活去。但我想到所罗门，他说我们查看那蚂蚁的作为就可以找到答案， 那你知道一只小蚂蚁，有人告诉我，要是一只蚂蚁不做工，不储藏粮食，那只蚂蚁在冬天就没得吃了。所以每个人都得做工。那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责任要去面对，每个人都要面对某个责任。那当你当你去选择妻子，那结婚，然后选择丈夫，你也得承担责任。那你要记住，那可能你要成家是一个很好的家。那么记住，那作为结了婚的妇女，你必须要想到抚养孩子的责任。你必须要想到那些整洁漂亮的墙，就到处留下肮脏的手印。接着你有责任教育你的孩子，你有责任给他们吃的穿的，那每件事都是一个责任。所以当责任临到我们时，那我们就很容易愿意去逃避它。我们发现婚姻在各个方面也都是责任。那甚至很多次我们发现，这虽然不容易说，却是真的。那就是当传道人面对神的道时，很多次他们都逃避了责任，没有站稳，他们逃避了那个责任。当神真理的道被传讲出来，与我们人类面对面时，我们都倾向于逃避责任，直到最后没法逃了为止。那我在那里刚刚跟我的小侄儿谈过话，那他是个天主教徒。那几年前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这孩子施洗，那后来他找了一个小女孩，就转成了天主教徒。他母亲在那里快要死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那他对我说了最后的话，他说要照顾好梅尔文。那他一直都在做梦，那他搞不懂，那上星期的每一天他都在做梦。他说比尔叔叔，我要去你的教会，你站在那讲道，我要跑去承认我就行了。他说我做错了。我说梅尔文，你不需要那梦的解释，你的位置就在那儿，你是属于那儿的，没错。但你要面对责任。那有时候要我们那样做，简直是要剥了我们的皮一样。那一个父亲要面对鞭打孩子的责任，对那些小孩子，你不想那样带他们，但作为父母，你必须面对抚养孩子的责任，因为圣经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糟蹋了他。毕竟在每个心理学家的眼中，管教还是好的，这仍然是神的真理。那如果有多一些这方面的实施，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少年犯罪了，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有这么腐败了。但很久以前，这治家的金律就被破坏了，人们任凭孩子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正如我说的，那传道人他们来要面对真理，让他们就走开了。瞧，他们看上去似乎不想去面对这些。那很多次，那外面的人来说，伯纳弟兄，我知道那是对的，但如果我那么做，他们就得把我踢出教会，那又怎么样？如果你不去面对，他们也会把你从那里踢出去的，说你总会在某处被踢出去的。瞧，所以你还不如面对他。那不要逃避的说，只要我要到这里，那我不想回去。回去肯定得去多听一些，那要查考圣经。圣经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我们发现人们就是不愿面对这些事，那人们带到神的面前，看到神所做的应许，神也负责成就的应许。当他叫着应许成就时，人们却害怕面对这事，那不去响应这时代的信息。我们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你们路德派的信徒怎么样？当路德带来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有多少人害怕面对路德真理呢？看看你所要付的代价，可能要赔上你的性命，因为你出来承认耶稣基督，那成为路德派的信徒。看看你们卫理公会的信徒，你们过去也是这样被叫做圣滚轮的。我想你们知道这事，他们被圣灵充满，前仰后合。那人们说他们是在抽搐。不，那不是五旬节教派的信徒，那是很久以前的卫理公会的信徒。他们在神的大能下抽动摇晃，趴倒在地上，人们倒水在他们脸上，用扇子扇他们，以为他们昏倒了。那当时人们认为你们是一群圣滚轮，但你们的父母要么接受他，面对真理事实，要么拒绝他。你们领受恩赐复兴的五旬节派的信徒又是怎么样的？当圣灵的洗随着说方言和圣灵恩赐重返教会时， 为什么卫理公会信徒要把你们踢出去呢？你们的确那么做了，但你们必须面对它，这是必须做的事。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真理出现时，你们看到这是真理，情况又怎么样呢？你们必须面对它，或者做个选择。你们有个责任，每个人都有，你们必须面对这事儿。是的，在这个时代，那你们现在看到神的道使这些的应许成就了，那我们也看见他们发生了，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要么面对他，要么就离开他。你不可能保持中立，你必须做出选择，必须做出一些的行动。你不可能进了教会的门，出去时还是跟进来时是一样的。每一次你进来出去，你要么离神更远，要么离神更近。哦吼，人们简直太容易逃避这些事儿。那在我们明晚正式开始聚会之前，那我要我们大家好好的思想这些的事。那我要你们注意，当你面对什么事儿时，那如果这件事儿是一个问题，那就必然有一个答案。那比如我说我要往西走，那你给我指向这个方向，那小姐姐你知道我偏离了我的目标，那我走到西北去了。那要是有人向我指这个方向，那我却走了那个方向，那会怎么样？我又偏离了目标，我走到西南去了。瞧，只要有一个关于那个方向是西的问题，某处就必定有一个直接的答案。当我们遇到有关圣经真理的问题时，某处也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没错，必然会有答案。当我们看到某件事出现时，我想不要去逃避的时候，或者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我才不能够相信那种事。为什么你不拿出圣经坐起来好好面对它呢？去查考它。现在你们在聚会中要好好检查一下，用这道检查一下自己，用道来检查道，这是证实它是真理的唯一的方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说的都必须是真理。整本圣经的启示就是基督，在基督里有一切的丰盛，圣经中所有预言都无一例外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那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事儿，那当我们面对他们走进聚会中，看到神的大能在运行，行各种神迹和超自然的事，看到他的运行，查看圣经，看到这是给我们这时代的应许，那么当我们目睹这些事后，我们就要面对接受他的责任。我是指对我们自己来说，那很多人对此他们很同情，很多人说是这是对的，但那仍然不算数，仍然不是你要负责任的事。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我是个年轻人在找一个妻子要结婚，那这里站着一个女孩子，各方面都很符合我对一个女子的设想，那在道德上，那她是个皇后，那可爱有美好的品性，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各方面看我都认为她能做好我的妻子，但无论我认为她多么的完美，多么中我的意，那她要等我接受了她，承担做我妻子的责任后，她才是我的妻子。那对着信息也是一样，那你可能说的是好的，或是这样或是那样，那你说我同情她，我相信她是真理，但你必须要接受她，她必须成为你的一部分，你成为她的一部分，你必须接受，那么她就是你的了。当你跟你所看中的女子结婚时，你们就成为一体了。你与基督也是一样，当你看见他彰显出来，对你成为真实，那么你就是他的一部分，他就是你的一部分，你们一起都是这信息的一部分。哦，我们有多少宗派的船只正带着这时代的越南往他失去啊？有900多个，每一只船都走好走的路，不愿去面对他。越南不想面对受差去外邦的事，他不想带着那个残酷的信息去到那里。你们若不悔改，再等40天你们就要灭亡了。他不愿那么做，他想那些外邦人很难说他们会怎么样的恶待我，但越南必须面对这事。瞧，但他坐上了一只安逸的船，他失去了，他下到舱底躺卧沉睡，他走了一条容易的路，一条安逸的路。人们总喜欢走容易的路，走这样的路是很轻松的，每个人会拍拍你的后背说你是个好人，那说你是某某人某个，那世人会看得起你，走受人欢迎的路总是很轻松的。但当你必须做些不同的事时，当你必须持守你的信念，相信你晓得是真理的东西时，那就很难了，摩擦就在这里。 哦，就像我们常常唱的那首老歌，航行在平静的海上多容易，要靠耶和华伟大膀臂的力。但是后让风浪开始刮起来，让那个大风刮起来，激起了浪涛，那时候你该怎么做？那就像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在以前马车的时代，那有一个女士，那马带着她跑离了教堂，人说那时你怎么做？她说直到缰绳断了我都要依靠主。瞧，在每根缰绳都断了之后，那正是依靠主的时候。在它断掉之前，你依靠的是缰绳。是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容易走的路，有很多往踏实的船只，因为那很容易，那不用负什么责任，那只要随波逐流就行了。那什么东西都来，那大家都喜欢你，没有人反对你，你也不反对任何的人，那这就好像一块抹布一样。那事儿，是的，那擦一擦，抹一抹，那小任，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坚持什么，事实上，如果你对所信的东西确信无疑，任何正派的人都会敬佩你的。没错，那不要拿一个女子为例，那她可能不是很迷人，那不管她长得怎么样，但这女子若能坚持做女人的一切的原则，像做得像个女士，如果有男子还有一点男人味，她就会支持她，绝对的。我们赞赏别人拥有他们相信是真理的东西，也赞赏他们持守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多么软弱无能，就是这样。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好像泡软的肥皂一样，直到最后他们以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加入一间教会，去某个地方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我做一些事啊，跳上跳下叫喊的或诸此类的事，还称之为基督教。基督信仰是每一天的，在现今的世界里为神过着不妥协的生活。你内心一直有燃烧的火，有神的爱使你火热起来，使你与外面的世人在一起，令人归向基督，这是责任。走世人所走的路是容易的，顺流而下是容易的，你到河里去，坐在船上开船，你拿起桨，那开始逆流而上，用不了多久就划得很辛苦。可是你一旦松开桨，看你往下冲得有多快，说一颗一颗的往后退，但你要注意会飘到什么地方。当船毫不费力的漂流时，记住你就朝着某个大瀑布冲下去，你就冲向某个瀑布。只要你随世界的潮流而下，那样飘下去，不用多久你就会飘到瀑布边上的。你不想这样，罗先生，但你必须接受你的责任。那你相信这一点，你认为它是真理。神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就是带出这个信息。那我越来越老了，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比以前感到责任更大了，我努力要向前。我们必须去做，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必须把这信息告诉人，告诉人们耶稣基督就要来了，他是神，他很快就要来了，除了主的再来，这世界再也没有别的希望了。看到坐在后面的一些的朋友，当主的天使显现时，他们与我一同在山上，这些弟兄坐在这儿，那我相信他们找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那些记住那天主对伍德弟兄说的话，那当时的正往山上走，那伍德弟兄因为妻子生病难过的哭了，那主就捡起那块石头扔向空中，并且说，主子说，我就坐了。伍德弟兄坐在那儿，他是个见证人，我说伍德弟兄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见发生的事。那第二天我们大家都站在那儿，当时站在那儿的有几个今晚也在这里，那有个年轻的传道人也在那儿，那我注意到前几天，那我前天晚上才遇见他，他在我们的营地，那他跟我们一起上山，他对我说，布朗弟兄，你曾见过这样的异象吗？我说是的先生，但我到这里来是要避开那些事儿，那稍微歇一歇。那叫，那我说当然主在这里向我显明了一些事儿。那我说就在这个山顶上七个天使在那里显现，他说是的，我明白了。那说我是你在加州聚会的赞助人之一，我说我真的很高兴知道这事儿。那当时我还站在那里，然后我四处看了看，那看到一个大块头的医生在检查他的眼睛，那我听到医生说你会失去这只眼睛的，因为他得了过敏症，那我治疗这只眼睛已经两年了，你会失去这只眼睛的。我说你刚才问我那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医生几天前告诉你你将失去那只眼睛，他说没错，他想这样四处看看，我看见他母亲脱下一只长筒袜，露出他的脚，从脚趾头的大腿长满了小肿瘤。他说如果你见到伯南弟兄，请告诉他为我的病祷告。 我说你母亲像这样伸出脚来，她整个的脚趾头都长满了肿瘤，像这样。她说让伯南弟兄为我祷告。她说伯南弟兄真的是。我往后看，那当我往后看时，我看到他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去年秋天，我又遇见他的眼睛比营地里的任何人都好。主已经医好他，使他痊愈了。那我站在那时，主向我显示将要发生的事，审判必定会临到西海岸。就说站到那个火堆旁边，那我手里拿着一把铁锹走了过去。那罗伊·罗布逊弟兄，我们大家都认识的。那据我所知的，今晚不在这儿，他在亚利桑那那边。那他是这里的理事会主席。那我知道他是个老兵。那有件事将要发生，大约早上10点钟，天气非常的好，没有风，弟兄们都在那儿。那有10个或12个人把帐篷卸下来，剥去野猪的皮等等。那我走过去说，罗伊，赶快躲起来，有些事要发生了，我不能再多说了。就在那时，我走到了那边，乘着旋风从天而降，那已经霹雳山摇地动，穿过那座山，在我头顶大约5英尺的地方，那周围切出一道裂痕，所有的树梢都被劈了下来，岩石崩裂，那旋风升到空中，带着另一次巨大的冲击又降下来，击打了山脉，把岩石那样抛出去，这样共3次，那然后就往空中去了。班克斯弟兄跑到我面前说，这就是你昨天说的吗？我说是的先生，就是那个。那2天后阿拉斯加州几乎都沉了下去，那整个的西海岸上上下下都遭受了一起震动，那各种事情发生。那有一天他将要滑到海底，没错，这什么，我们正活在主再来的时刻了。我们看到各种的主意，各种各样的事情兴起来，我们知道这些事必定有一个真实的答案。现在这国家的人躲进了那边的山洞等等。那3月16日你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说主就要来了，那你知道不是那样。耶稣说那日子的时辰没有人知道。那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事都照着他该有的那种方式发生时，在某处必定有一个真实的答案，必须有一个真理，有一个东，有一个西，有一个东南，有一个西北，或别的什么，但是在某处必定有一个能解决这问题的真实答案。逃避这事儿，我们必须告诉人，我正生活在神的儿子再来的时刻。我们要留心，要一直在警醒，随时告诉人正确的答案。那事情总是这样，从亚当在伊甸园以来，人总是逃避，他们离开神的面。亚当在伊甸园中，当时他面临做出选择的责任，是与神在一起，还是跟他的妻子走。他必须做出选择，这责任已经临到了他。他要么接受妻子说的，要么接受神说的。当他选择了他妻子所行的路时，当他这样做后，他就失去了原本的位置，把整个的世界带入了死亡的辖制中。他必须面对这个责任，要么接受他妻子所发现的那个与神的道相矛盾的新亮光。哦，神的，想一想吧，神只给他们持守8到10个字的话，那树上的果子里不可吃，这就是他们要持守的一切。即使就这么几个字，他们还是违背了。所以亚当必须面对，那我是照我妻子说的去做，还是照神说的去做？后来他睁着眼儿就走出去了。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件事导致整个人类进入了死亡。后来另一个亚当来了，他就是基督，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人说他不是神，但是他的独特性证明他就是神。从来没有一个受造物像他那样生活，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是生在自然王国以外的。哈利路亚，他是造物的主，他自己成为肉身。谁能站在他所站的位置呢？谁能像他那样说话呢？谁能说他所说的话呢？谁能信他所行的事呢？他的独特性证明他就是神，没有一个先知或什么人能做他所做的事。他能把死人从坟墓里叫出来，他能止住诸天，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是神，谁能站在他的位置上呢？他除了是那位完全不死的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还能是谁呢？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相比，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他一开口就有什么东西产生出来，这东西跟别的人是不同的。有人说他不过是个普通人，我反对这种说法。他是神，这就是他，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说话，因为他是永生的道，自己成了肉身，是神全备的彰显。 那我承认那些先知都有他们的信心，他们当时有，他们现在也有，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彰显在他身上。他是那位独特的，他是带着带一切的大能面对着问题的那一位，他本该绝对是这世界的君王，他将要做王。对他的圣徒来说，他现在就是王。他站在那里和那贫穷的一个人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他却知道哪里有一条鱼吞了一块硬币。谁哪个人能把几罐的水变成酒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必须面对已经交付在他手中的责任。哪个人能把死了四天已经腐烂的人从坟墓里复活起来呢？他不能拯救自己吗？当然他能，但是他救了自己，他就救不了我们。他必须面对这些责任，因为他对道的顺服，而亚当因不顺服走了捷径，他就往他失去，但耶稣却往尼尼微去，到外邦人中为自己找一位心腹。我多么高兴今晚他这么做了。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已经把世界抛开了。 Amen。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事儿，在神面前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以挪亚为例，挪亚、摩西、以利亚，每个时代的所有先知，他们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他们都必须面对，这就是他们在那个时代被拆派的原因。看看挪亚在他那个科学的时代里，他怎样面对一件很不合科学的事儿。哦，那一点也不符合情理，那太不合科学了。那瞧他们说天将下雨，天从来没有下过一滴雨，而现在他们必须面对这事儿。神说天将下雨，那后来那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如果你说我相信他却没有一点行动，那比如说这个信心，要说你说我相信他却没有一点行动，那有什么益处呢？像挪亚带着他的锤子出去干活，造了一只方舟，正是他所谈的事，这也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出去做工，用我们的行为证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行为证明我们的信心。摩西必须那么做，以利亚必须那么做，每个先知在他的时代都必须站起来面对这些责任。但他们很多人并不像约拿那样做，他们逃避了，他们却没有做。那注意却大声的反对。哦哦，就在这儿，这才是个主题，却大声的反对，这是要做的。他打算去告诉那些的伙计，哎，我来加入你们一会儿，你知道我相信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做什么，我这里有些小事我相信我可以解决，我把他们都联合在一块儿做就做那。但这个却是大声的反对，因为你不得不大声反对这些事。那他必须大声反对那些所有的恶事，他大声反对那座城，大声反对他们的行为，大声反对他们的教会，大声反对他们的先知，大声反对他们的传道人，大声反对他们的祭司，大声反对所有这些事，大声的反对他们。诺亚大声反对他的时代，他绝对这么做了。大声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教会，摩西也是大声反对他那个时代的百姓和祭司等等。他在旷野的路上一直在呼喊，在每一个转折点他都呼喊，他不断的向那些百姓呼喊。以利亚在他那个时代是很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大声反对那个时代的人。是的，是约翰在那个时代也很不受欢迎，他大声反对他那个时代的人。他对那地的君王当权者说，因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那天早上约翰不得不传讲结婚与离婚的事，所以他大声反对这事儿。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后来他付上了被砍头的代价。但他还是呼喊地站在他的岗位上，他没有坐上去踏实的船，说乔西林我同意你没关系，只要你认为她是一个好女人会成为你的好妻子，你就娶她吧。呵呵，求神怜悯他，简直是抹布墙。那在每件小事上，像抹布除了用来擦脏盘子什么用也没有。但你注意约翰不是那样，他面对这事，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是的，他站在那里反对的。他们没有躲避，约翰没有，他们站在了面对事实。有一次摩西想要像约拿那样逃避，但神把他叫回来。很多人都想要逃避，但你看，如果神呼召了你，你也肯定神在这个信息里，那就没有什么能使你回头的。他不能使约拿回头。不，先生，古时的阿摩斯呼喊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 谁能不说野呢？当你看到神说话，说某件事将要发生，就一定会发生的。狮子吼叫，每个人都惧怕。薛立先生，如果你曾听到丛林里的狮子吼叫，你就知道，你听过那些驯化过的狮子在笼子里喵喵叫，但你应该听一次真正野生的狮子吼叫。500码以外的岩石都会从山上掉下来。我不知道那些气儿是怎么从肺部里发出来。狮子把头往下一甩，将鬃毛竖起。我从未听到过那样的吼声。但是从肺部发出巨大的吼声时，就像火炮发射一样，谁不惧怕的？人说，如果你被狮子咬死是不会疼的，因为在他抓到你之前就已经把你吓死了，瞧你顾不到疼痛了。他用了凶猛的大声吼叫吓住你，然后一刹那时间就抓住了你。阿摩斯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的？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当你看到神做一件事时，你说我可能不是先知，阿摩斯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但神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我可能不是先知，我可能不是这个或那个或别的什么，当我看到神行事时，我看到在他的道中的应许了，谁能安静闭口不言呢？肯定的，神应许了。我们也不能躲在这信条后面，只顾在这里交通，我踏实去，我们不要参与那些的交通。但很多人就像亚当一样，做同样的事，想以某种方式来找一个替代物，想要找一条出路，在知道做错事以后，还想找一个替代物来面对神，面对真理，跟着他妻子做了神吩咐了不可做的事，他还是不停下来继续做他的。后来他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二人在伊甸园都赤身露体，他们的眼睛开了之后便知道什么是对是错。后来他们试图找一个替代物用它来遮盖自己的身子。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找一个借口说，那瞧我告诉你，如果在这里会这错，如果就是这样。看，但你必须面对的，要么是对，要么是错。如果是对的，我们就持守的；如果是错的，就要离开的。就是这样。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你不用再多等了。让我们现在就找出什么是真理，是对的东西，就持守的。我们知道这是真理。那我们发现今天人们是如此。那看起来好像所有的真诚都离开了教会。我们曾住在一位宝贵的姐妹家里，她来这个教会。那今晚她可能坐在这里。他把房子出租给人，他对我们非常的亲切，那要我们住在房子里。那我想说出他的名字，但他可能不想要我说。那他对我们非常的好，那我们当然就不会明明说出的。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妇人。那他的房子一侧那有一台电视机，那我们住的是二连式的公寓。那我有一个大家庭，一大帮的孩子，那你知道，那他们有很多床，那什么东西都堆在上面，那我们进进出出都得经过这些东西。那在那里，那他们有一台电视机，那星期天的早上，那这些的孩子就收看电视里唱的赞美诗。那你知道，那要不是我确实知道在某处有一个真实的基督信仰的话，我肯定会对这种称为基督教的东西感到羞耻的。那看起来好像所有的真诚都离开了教会，那什么看起来不在，那这真是可怕。他们站在那里，那握着拳头，那互相打斗，还试图唱赞美诗等等，那说一些连海员都不会说的笑话，那什么脏话都说，那你瞧，骗来骗去等等。基督信仰的神圣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那我去做礼拜时，那看到牧师走上去，那宣布将一个游泳的聚会，那所有的妇女都穿着游泳衣，那他们都到外面去，那这些妇女将有一个游泳比赛，他们要举行某种的交易会，要炸很多的鸡，那还玩邦克纸牌，那诸如此类的事儿。那对我来说，这已经把真实的诚意从基督信仰中都给拿走了。那他们那什么都接受。那我看到，那我来这里，那我们发现，那你知道，我们发现在这寒冷的国家，那我们的姐妹穿短裤的比在炎热的国家还要多。那绝对是的。那这里很热的地方倒没有这么多穿短裙的，但在这儿天气很冷，他们却都还穿着。那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魔鬼干的。那如果是为了舒服或者自己有帮助，那就不同。那要做真正的男人，那我想男。短裤穿在男人身上看起来简直让人恶心，这你们会去注意男人穿的。那作为女士，她的身体是神圣的，她应该保持那样。那看看，那如果你能看到今天的人，他们有两个灵，其中一个是圣灵，另一个是污秽的灵。 人被他们所控制，他们俩都是虔诚的。那这是很奇怪的，他们俩都很虔诚，就像以扫和雅各，两个都是虔诚的，像该隐和亚伯，两个都是虔诚的，像犹大和耶稣，两个也都是虔诚的。今天我们都看到他们两个都很虔诚，那是同样的，那人死了但灵没有死，他继续的存在，那两者都很虔诚，其中一个拥有圣灵，那过着他们应该过的那种生活，诚实敬虔的度日，他们不会骗你一分钱，他们做事诚实尽力的帮助你，那另一方也愿意尽他们所能的做得好。那么发现另一方正好相反，他们两者都是虔诚的灵，那他们两者其中一个是圣灵，另一个是污秽的灵。那如果你注意，即使他们宣称有宗教信仰，他们还是会取笑你，说你是圣果伦，他们什么事都干，他们不理睬神永不改变的道，好像从未写下来一样。瞧，你会说，那你看，那如果洗礼啊，我有圣灵了，但却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雪茄抽啊，是的，我有圣灵了，我认为喝一点酒并没有什么不对，我认为的，你注意到这里说我不认为，但神所认为的却不一样。那你看，那照神的道是不一样的，看他们这么做跟吐口水在神的道上没有任何的区别，绝对没错。就是像那次大卫被赶下王位时，有个瘸腿的小老头一瘸一拐的走过来，那大卫正走上橄榄山，边走边哭边回头看着，那这个小老头一瘸一拐的走出来向他吐口水，大卫的警卫他说，我岂可容那死狗的头还留在他的身上，吐口水在我王的身上吧。大卫说，由得去吧。看他们向他吐口水，大约800年后他们又吐口水在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那么再次吐口水在他身上，像以往那样不敬畏神，漠不关心，不屑一顾，他们走开不理，当面嘲笑，这是为什么？他们坐在一只往他失去的船上，没错，因着神，你对恶事大声的呼喊，对罪大声的呼喊，对错误的事大声的呼喊。那记住，我说你知道这个时间，那你知道有两个小时的时差，那在图森现在是7:10，那讲到这儿我有点离题了。那好了，记住，那我必须做出交代，那记住那些向基督吐口水的人必须做出交代。当大卫从逃亡中返回后，当他回来后，记住那个小老头脸伏于地恳求他的怜悯。大卫出去时他向他吐口水，但当大卫回来时，他几乎要用他的眼泪为大卫洗脚了。总有一天那些刺耶稣的人要仰望他，今天那些刺他的人也要仰望他，那有一天他要回来。那记住，在启示录22章，主要求我们持守他所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那啊，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已经被证实了，我们拥有主的同在。那我们相信这个星期，那他要继续在我们中间得到证实，那病人必得到医治，那神迹奇事必要发生。我们不要人所喜欢的想法，我们要真理，我们不要面对别的，而要面对神所说的真理。但要确实知道你的罪总会追上你，如果现在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他也会追上你，所以在某个地方他要追上你的，那这是真的。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真正像约拿那样蒙召，神就已经为你付了船费，那无论怎样你要从那只从他失去的船上下来，神预定了你的一生。是的，先生，如果你真正是神所呼召的孩子，就归向基督，进入他的丰盛中。你付了费的行程是到哪里？是付了费去尼尼微，不是去他施。你是被预定的，你的船有一只船现在就要离开上路了，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上船。如果你与神相向，你就绝不会没有平安。那就像不久前我的一个侄子，大约10年了，他东奔西跑，有一天早上他去到这里的天主教教会，接受了这个人的观点，因为他与某个神父交谈了，又与这里的某个人交谈，又与那里的某个人交谈，那这一切有什么结果呢？像现在他还是有饥渴。我说，孩子，你的地方是在那里的祭坛，像没有一条路可以逃出去。当神找到你以后，你最好是乖乖的归向他，听从他算了。那记住，神就在船上，神就在暴风雨中，神就在大雨里，无论约拿转到什么地方，神都在那儿，叫神在那儿，他会一直的追着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还等呢？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复兴。没错，你在等什么？我们相信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他一定会拥有一位心腹， 你现在做准备了，我们不要做任何把他失去的船，我们要去尼尼微，我们要去到荣耀里。 Amen。没错，我们要去蒙神祝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把我们的心摆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手，光是我们的手还不够，而是我们的心要摆在神的面前，直到他将我们调理好，用他荣耀的光照射我们，使我们被烤成他的恩赐，变得成熟，进入到能向他人显明耶稣基督永远活着的实际中。是的，我们要成为那样。那记住，无论约拿去了哪儿，神就在船上，神在暴风雨里，神在大雨里，他一直都跟着约拿，直到他完美的旨意成就。没错，如果神一直在找你，那你可能躲这儿躲那，但你会很可怜，直到你回过头来做你起初已经着手为神做的事。那瞧，不要去躲避神的面，要面对他。你相信这是真理，如果这是真理，他就值得你为他而活，为他死，为他做任何的事。如果神曾向你证实这是真理，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躲避，神同样也会在那里，你躲避不了。借着神所预备的先知，就是神命定下去那里传讲这信息的那一位，那看起来他本可以差派别的先知去，但他差派了约拿，甚至以利亚也不能做，耶利米也不能做，摩西也不行，必须是约拿去到尼尼微，一定是这样。神差派的吩咐他去，当神说去那里，那约拿往尼尼微去，除了约拿以外再也没有人能够去做这事。当神吩咐你去做某事，你必须得去做，不是别人去做，要必须得面对他然后去做。我们相信我们正活在神行某些事的时代了，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正活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相信今晚我正在对这样的会众在传讲，他们就摆在那里等候成熟。我真的全心相信这一点。那我要说，一直以来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约翰福音14章12节必须要应验，我们相信马拉基书4章必须要应验，我们相信路加福音17章30节必须要应验，我们相信主所说的这一切预言都要在这个时代成就，我们相信他们必须应验，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正看到他们在应验。绝对没错，不要再躲避，不要离开神的面，去走到他的面前。没错，我知道这也是你们所渴望要做的，因为我看到你们是从各处来的，这边有德州的，有路易斯安那州的，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不是要躲避神的面，而是要跑到他的面前。回来吧，从那船上下来吧。若你曾是约拿，一直不知道要走哪条路或要做什么，那今晚就和我们一起上船吧。我们正在往尼尼微去呼喊，如果他们要开船去到他施，那就让他们去吧。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信息，这是我们要对他负责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今晚只是一个序幕，那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呼喊什么。那弟兄，我要独自对这信息负责。你们传道人坐在这儿，我不是来伤害你们的感情的。你们男男女女来了，就问到结婚与离婚的事，那今晚我要你们记住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那我只对神负责。那还有对你们，我的责任是告诉你们真理，叫神让我知道真理是什么。除了真理以外，那我就不会告诉你们别的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在我知道真理以前，我不会对此说什么的。但我的确相信神已经向我显明有关结婚与离婚的真理，那我相信他会让我把它传讲出来。那这个礼拜我定好要传讲的其他的信息，还有麦基奇德是谁，神选择了为他名的地方，那还有一些类似的信息，那像阵痛啊，那还有几个题目都已经列了出来。那这个礼拜我要讲许多的信息，那补充一些关于男人选择妻子的内容。那但我要你们会众，如果这里有个牧师，那我不说这里的牧师，我的弟兄，那或者你们有些成员回到自己的教会说，帮他弟兄，如果说这样，那我只对这个信息负责，他是从全能的神那里赐给我的，那就像我今晚站在这里一样，神知道这是真的。那就在这条河里坐在这里的人，可能有人当时在场，那1933年主的天使降临在那里，就在这条水泉街上，那告诉我他要做的事。那如果你是外地来的，可以开车到水泉街的街角，那一直到那条河边，那事情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是在1933年，那时大约是在32年前，那已经是32年前的事了。 那有32年，那主是怎样行出这一切事的？那我们走出去把信息传讲出来，看见病人得医治，瞎眼的、跛脚的、瘸腿的、枯干的等等都得了医治。那后来甚至看见已死的人，那我们知道已被证明是死亡的人从死里复活了，看见人死了又复活得了生命等等所有的这些的事。如果一个信息传出来并有神迹奇事出现，但你看到的信息却还是老一套陈腐的观念，那这就不是从神来的。神并不一定要，神是要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件的事上面。那当时耶稣出去时，他开始医治病人，行一些大能的奇事，那耶稣总是这么做，摩西和耶稣所有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处在地上学着这么做，今天他也在做同样的事。当他举办一个像这样的复兴会，在地上开始一个聚会，那开始一个的运动时，就有伟大的神迹奇事随着，然后你看到同一个陈旧的教导又回来了，那肯定在某处又出了问题，新的东西必然会出现。那在这之后耶稣出来了，人说他是好拉比，当他医治病人时，他可以去任何一个讲台讲道，那人们喜欢他到那去。但有一天他坐下来，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弟兄从那之后他就不受欢迎了。当他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是我又和我学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从此他就再也不受欢迎。人说这个人是个吸血鬼，这人是个别西仆，那他行这些的事儿，他算命，他能看穿人的心思，那检查人的意念，他是个算命的。那他是什么？他是神的道在那时代的彰显，他在履行职责。他说，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愿神帮助我们做同样的事，做我父所喜悦的事。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了，如果你在这些信息方面不赞同我，那你要记住，那至少要有这一份的尊重，那就是我有一个责任，我不想往他失去，我正上路去尼尼微，我必须要大声的呼喊，愿主祝福你们大家。现在让我们低头。那已经快到9:30了，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但我今晚要尽力找出那这里是否这里是否有人本该在基督里但是却没有的。如果你想在他里面，渴望这样，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拉弟兄，请为我祷告好吗？先祝福你们，那看瞧瞧这些的时候，你说，伯拉弟兄，我在这里，我要与神更亲近。那如果你要是抬头看的话，那我的手也举起来了，那这是我来这的目的，我像你们一样的饥渴。后后几天前有一件伟大的事情发生了，那我现在知道了要怎么做。那我祈求神让你们能够清楚的明白，那他就在那。那如果你心里有疑问，那么在某处就必定有一个答案来解决，来解答那个疑问。神的，我的祷告就是让你们看到那个问题已经在这段时间解答了。如果你病了，愿神医治你。那我们将有医治聚会，那我想事实上每晚我们都为病人祷告，我们要做一切的事尽力帮助你们，那你们也做一些的事尽力帮助我们，那我们一起做工，相信神必赐给我们一次伟大的聚会。父神呢，我说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但主要他们都在你手中了，已经说出去了，我必须面对他，就这些话永不消失一样，他们都在磁带上传遍了整个的世界，有一天我要再次面对他。主，我知道这一点，我带着深深的诚意说这些话。亲爱的神，今晚我为你的每一个儿女祈求。哦，神的，我相信在这星期结束前，他们将明白在他们思想里的许多的大的问题今晚要得以解决。主啊，求你应允。父啊，这里还有不认识你是救主或还从未被圣灵充满的人，愿今晚他们能得到。我既不能使任何人充满圣灵，也不能够拯救任何人，我只能告诉他们你所说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神啊，我祈求你在他们心里造出这样的饥渴。主要他们很多人都是饥渴的，他们驾了几百英里的车，穿过冰天雪地，冒雨翻山越岭，穿过沙漠，来到这个小地方，坐在这个角落里。那这时候就想起你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主要用你属神的玛拿来喂养我们，把我们真正需要的赐给我们的灵魂。父啊，我们可想你，现在我们都在你手里，让那些降在山那边的伟大圣灵降下。我祈求他以神的良善怜悯与悟性浸透这里的每一颗的心， 父，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能够明白，因为我们若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要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正如但以理说的，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话得知这事。父，我们借着你圣灵所写的话也得知了，因为主在这时代要向我们启示出来，主要把我们对你的渴慕赐给我们。父，我们谦和地向你祈求，也为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都低着头，那在我们的姐妹弹奏着主必赐我恩典荣耀，一路与我同行。那我们现在安静地祷告，去祈求天父，让他今晚将你们所需要的赐给你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他离你很近，就像你的手臂离你很近一样。你们若在其他的事上相信我，也请在这件事上相信我。他就在这里，无论你要什么，他都赐给你。哦，上个星期我是如此的饥渴，如此的想见你们。那这是为什么？我说 Billy， 我们回家吧。梅拉说 Billy， 你要回到那里，回到那个寒冷的地方干什么呢？你喉咙一直有问题，你出去总是感冒，嗓子都哑了，几乎都不能讲话。我说我不知道。我对着说，我看见我朋友 Charlie Cox 坐在后面。我说我就是渴望听到 Charlie 说那只小松鼠爬在那边的树上，我真是渴望听到他。我只想在你们身边。那我知道我的班次弟兄病得很重，那不久前我在这里看到他的一个异象，那他躺着。那我知道他最近就要离开我们。那我看到你们其他的人，那那天晚上我参加基督徒商人会，那是国际性的，萨克安大伯迪马的父亲，他过去常坐在那里一直看着，那直到我走进来，然后笑一笑，稍微挥挥手向我挥挥手。他不在那儿，已经去世了。后来我必须带着主所说去到他的家庭，他们的女儿弗洛伦斯也快要死了。我在一个异象里看到他，看见他走了，我知道他走了。我说祷告，只要祷告，你知道，那有一次有位先知得了吩咐，去告诉一位王，留一命给他的家。他就祷告，就让他再活了15年。我说祷告的，你看，那我回来时，那天我站在那儿，在一家饭馆吃饭，有个人走过来说：“你是比尔·伯纳汉吗？”我是的。他可能不认识我，因为我在这光秃秃的脑袋上戴了一些假发，免得在聚会期间得咽喉炎。那他向我走了，他说：“为了我想我认识你。”我说：“是的。”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约翰·沃曼。”我说 ：“Zippy 好吗？”他说 ：“Billy 他已经死了。”嗯。于是我就走到政府大楼要下去缴税。那我经过政府大楼时，有位女士喊我，她说：“你知道约翰去世了吗？或别的名字，可能不是约翰，是埃德或别的。”我不认识那个女的，我觉得很坎坷。我想了很久，还是不知道她是谁。她说：“你记得有一个黑夜，河水涨过了两岸，淹到了这里，把丽兹街的房子都冲走了。你冒着生命危险冲进一座房子，救出一个女的和几个小孩。”我说：“你就是她？”她说：“我就是那位女士。”她开始大声喊她的孩子听过我的生平故事。他说：“刚才我喊的那个孩子已经结婚，有一个家庭了。现在他老了，头发也都白了，我也是一样。像过去那样，我们的卡片一张一张都要从架子上被抽走了。我们有一些聚会，我看到这个没了，那个也不在了。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不在的。但弟兄姐妹有一个聚集的地方。现在让我们确定我们是正确的，好吗？不要让我们对神的一切的认识等等都变成突然的，让我们相信。”父，我们都在你手中。父，他们都在你手中。主，我也在你手中。我们现在来这里，只是提前为明晚开始的聚会做个献礼。主，愿你帮助我们，愿我们时常谈论你，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停在你身上。你说你必保守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圣经上也接着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哦，神呢，我们不要自己的聪明，我们要你的聪明。哦，神的，把它赐给我们，愿复兴进到我们的魂里，直到这群人都能同心合意。父，求你应允，求你应允这些事，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丢我背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十字架，十字架，永生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求主使我今世家再次有一抱拳，一句话
睡了就无代价，
无代价留此歌歌他山，十字架，十字架，永生是我的依靠。
哦，神呐！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觉得想上来跪在祭坛边，如果你们想要上来说主啊，我还没有成为我该成为的样式，我要重新奉献自己，主我今晚就要做。欢迎你们上来，我们在这里与你们一起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永生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永是我的依求主使我今世家再次有一抱拳，一枝花水无代价，留此歌歌他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是我 的依靠。
让我们祷告，每个人现在都以你自己的方式祷告，把时间都忘掉，让我们在神面前低头。这位女士在这里喊着说，耶稣我爱你。你还记得多年前你们得救的情形吗？你还记得那情形对你们时候的甘甜吗？今晚主还是同样的甘甜。让我们祷告，大家现在以你自己的方式祷告，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献给神为祭，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一切安慰的泉源，对我来说你比生命更好。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亲爱的神，我们现在祈求，主愿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祭坛边，很多人不能上来，愿你在他们的位置上临到他们。主啊，无论我们献上什么你都乐意接受。如果我们献上自己的时间你必悦纳，献上才干你也必悦纳。但主神啊，今晚我们远超过这些，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部，凡我所有的，凡我所指望的。主啊，这一切都在你里面，我们祈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把这放在你的心上。主要赐给我们圣灵的伟大和深远，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离终点很近了，不会太久了。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一天一天的离去，天天的年轻的年老的，我们知道这死亡很快就要敲我们的门了。主啊，今晚当我们的头脑还清醒，坐在这里，跪在这里，或站在这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主神的，请悦纳我们。主啊，接受我，我什么也不是，但无论我是什么，主啊，如果你可以使用我，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亲爱的神，我为这里的每一个人祈求，为那些可爱的人祈求，说他们是我站在亚利桑那山区那边为之哭求的人。今晚和我们一同跪在祭坛边祷告，献自己的生命为祭。父，我们爱你胜于爱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爱你胜于爱自己的家人，我们爱你胜于爱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姐妹、兄弟、丈夫、妻子。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让这爱在我们心里是如此的真实。主啊，求你这一个礼拜把喜乐的油浇灌在我们的魂里，用水借着道再一次清洗我们，把真理分给我们。今晚这里很多的人，主要还有很多要来这里的人，他们对这些重大的问题感到困惑。哦，神的，求你打开神家里的泉源来洗净我们。神的，我祈求你，愿你用宝血洗刷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赐我们恩典与力量，借着这位耶稣基督的神圣启示带给我们真理的道。主啊，愿基督在我们面前显现，愿他来医治我们的病，赦免我们的罪，以极大喜乐的好信心充满我们饥渴的心。愿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祝福每一个牧师，每一个领唱的，每一个主日学的教师。主啊，祝福我们大家，因为我们真的爱你。现在主啊，借着这奉献，我们都是你的，愿你现在照自己的旨意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凭信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求主听我祈求，除去我众罪孽，使
主，
你们爱这首歌吗？让我们再来唱。
经过人生迷路，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欢安为名，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离主孤行。
家人们感觉好吗？多少人喜欢这些老歌？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你们呢？我们正迈向西安，
在啊，美丽美丽丽的西安，我们正迈步走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哦，我们正迈向西安，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我们爱主人，让我们喜乐，踏着那甜美的旋律，踏着那甜美的旋律，围绕神的宝座，围绕神的宝座。
那让我们站起来唱，彼此握手。
我们正迈向西安，
神祝福你姐妹。
离的西安，我们正迈步走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
现在让我们向神举起手来。
哦，我们迈向西安，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步走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我们正迈向西安，哦，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步走向那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
这不令你们感觉到很美妙吗？
哦，是的。
哦，让我们举起手，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赞美主。主耶稣，你是沙伦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明亮的晨星，是千万人中最美好的。你是我生命的泉源，对我来说你比生命更好。我们何等的爱你，亲爱的父啊。哦，我们要大大的称颂你。主祝福这些人，祝福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应允这些事，求你应允。
自家是自主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一。
不知道怎么的，我看到我们在前进，有些东西正摆在我们前头。 我相信我是在说预言。极大的喜乐摆在这里，内心忧伤的要变为喜乐，伟大的奥秘要显明出来，忧伤的人变为喜乐。十字架，十字架，永生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就像古时的约翰，当他老到不能传道时，他就坐下来，那人告诉我说，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喊着，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不要任何东西进到你们中间，才让任何别的东西都远离你们，你们不要躲避，不管是什么都要面对它。我们就上路去了尼尼微，那不要坐往去了他施的旧船，他是你离开同路人，让我们航行在充满神福分的溪水上。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拥有它，我相信我们的天赋。姐妹现在觉得好一点了吗？太好了，我就是喜欢这样看到神儿女的心声。我想起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有成千上万的人重生进入神的国，当我们站在这里用口袋里的八毛钱建造这教堂时，我们所知道的是那么的少。呵呵，就说我耶和华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神已经做了，他已经做了，愿神祝福你们。那我们低头时，那记住明天晚上的聚会是在这里学校礼堂举行，我们会让人在这里立一些的标志，让人知道怎么到那里，因为有新的人要来。你们爱他的人说阿们。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我正站在河边唱这首古老的歌，我站在约旦河边，讲起来那是33年前，向着迦南美福地投下期望的一片，我产业尽在此。那天晚上我施洗了很多人，现在已经到了彼岸。当时他们站在那里见证着晨星从天而降，像那样旋转下来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要预告主的第二次到来。怎么会想到这样呢？但神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神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正活在伟大君王的同在中，神祝福你们。那我们低着头，我要请我们宝贵的牧师那位弟兄上来为我们做结束聚会的祷告。神祝福你那位弟兄。